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一年前，在奥地利维也纳，来自伊朗和六个世界大国的外交官员在一家高级酒店结束会谈，达成了他们将近两年中一直在争取达成的协议。也就是一份限制伊朗的核计划，换取解除对伊朗严厉的经济制裁的全面协议。今天这份协议主要内容已经显示出清晰成果，不过协议双方依然怀疑对方可能另有所图，不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表示，我们需要继续努力，也一定会继续努力。我们有一位专门任命的大使，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带领他的团队保证落实这份协议，我们能够不断地解决任何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这是一份成功的协议。他说，伊朗所有通往核武器的路径依然关闭。奥巴马说，这份2016年1月开始实行的协议降低了伊朗违约的可能性。伊朗研发核武器所需的时间已经从两三个月延长到了大约一年。但是一年前反对这些协议的人士呢，并没有改变观点。他们认为，协议并不能迫使伊朗结束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也不能最终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共和党籍参议员詹姆斯·里什对一个国会小组说，今天看这个协议更糟糕。他说，伊朗继续做错误的事情，比如进行弹道导弹实验。里什说，美国将不得不自己执行这项协议。他说，其他同意这项协议的其他五个国家，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是不会伸手帮助我们的。美国国务卿克里为在叙利亚反恐行动中获得俄罗斯的合作访问莫斯科，尽管美俄两国因为乌克兰、北约和其他问题而关系破裂，相互不信任。预计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官员为期两天的会谈将触及广泛议题，但是由华盛顿邮报首先报道的有关泄露报告说，克里国务卿向普京提出了戏剧性的建议，也就是美俄组成一个军事同盟，打击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在叙利亚境内的其他极端组织。克里在出发前往莫斯科之前拒绝进一步说明，但是他说他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克里说，我们有很多时间讨论这个问题。克里姆林宫官员也没有提供什么细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说，我们期待克里对俄罗斯的访问将有助于改善俄美关系的气氛，维持全球稳定，并呢解决有赖于他们的一系列广泛国际议题。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英国外相鲍里斯·约翰逊呢保证要作为北约盟国紧密合作，处理全球范围的挑战并承担责任。克里在他和约翰逊的首次电话通话中呢，向这位新任英国外交大臣表示祝贺。克里和约翰逊同意，在目前多变的国际事务中，美国和英国的特殊关系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依然是至关重要的。一份声明说，克里强调，美国呢支持英国在脱欧过程中采取明智的、慎重的方式。克里还主动表示，美国在英国政府制定其计划的过程中将继续与之保持接触。他们的谈话还涉及了叙利亚局势和更广泛的中东局势，并同意将在下周呢在布鲁塞尔出席外交事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再次见面。虽然唐纳德·川普的竞选班子坚持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川普还没有确定副总统人选，但是美国媒体报道，川普将要在这个星期五公布印第安纳州州长麦克·彭斯将成为他的竞选搭档。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的地产大亨川普考虑过的人选还有前众院议长金里奇和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克里斯蒂曾经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初选中是川普的竞争对手。根据新闻杂志《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报道，川普的竞选总干事马纳福特正在推彭斯。川普竞选班子的消息人士对媒体说，彭斯作为前美国国会众议员被视为可靠可敬，同时呢也是他们可以控制的人。彭斯被视为是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政治时期里，川普可以做出的更符合传统的选择。彭斯的社会保守主义立场为人所知。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7月1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这个星期就在南海仲裁宣布的前夕，北京市政府应急办公室宣布全市进入为期6天的战时状态，所有应急办人员需要全天值守，要加强信息收集和舆情应对，加强秩序维护管控，要做好突发事件的处置。北京应急办的罕见宣布所谓何来？当局要防的又是什么样的突发事件呢？南海仲裁有可能会激发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吗？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首先，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欢迎您。
您好。
是，那么第二位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经济学家、时政评论员何清源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样的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同样的，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节目一开始，我想第一个问题想先请教我们在 Skype 线上的何清莲何女士啊。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这个战时状态，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宣布，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战时状态，想当然尔就是要来应对敌人。那么北京市政府的假想敌到底是谁？
是这样，从他的那4条内容，刚才你也念过，应该说是对付内敌而不是对付外敌。我昨天查了一下呢，就是北京市呢还派了人去这个北大，就是要求布防，那么就是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到里面去动员学生鼓噪啊，鼠为爱国，然后发起一些什么集会游行。那么就是在那个偏远的怀柔地区也发了同样的通知。北京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上访人员最多的地方，也是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集中之地。所以呢，当局呢就是如履薄冰。这一次就担心呢发生这个1919年5月4号啊那种什么巴黎和会失败，就是北京大学生呢就是以爱国反对卖国者啊为名，最后呢就游行，然后呢就是针对这个北洋政府发动了大游行，然后呢就403人什么全部参加了，最后火烧赵家楼啊，那么导致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大事件。
是，
所以我觉得他很担心发生这种事情，那么就这样啊。但是我也从这个文件里面看到一条，就是他呢应该说这个时候内敌重于外敌，这很符合中国的政治智慧，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也说明中国政府呢还不算糊涂，知道中国现在的内部矛盾特别多。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就是中国不是一直在叫喊示弱，这个仲裁结果的出来以后仍然重申四不原则，但是紧接着国务院新闻办呢就是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外交部副部长已经发了一个针对这个南海仲裁的传言，最后前面的那些口水话啦表达立场啊咱们就不说了。最要害的就是说他们已经中国政府已经感觉到菲律宾政府的善意，所以呢愿意坐下来和这个什么菲律宾政府重归谈判啊，协商解决南海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南海波涛看来是凶险，但是实际上是平安无事。政府怕的是内部部门。
好的，我们谢谢何女士。我们继续回到赵岩先生。一般来讲，在这样一个国际仲裁出炉之后，
首都城市宣布进入战时状态，确实让人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气氛。北京宣布进入战时状态，这样的一种命令常见吗？那么很多人刚刚我们也提到，这四条的规定当中还有一条就是控制舆情，不只是在市政府内，在高校，刚刚何女士也提到了，在北大内也有这样的要控制舆情。当局想要控制的是什么样的舆情呢？
主要是刚才何女士说，就怕发生这个1919年这种五四运动这种事件，那用我的话讲，就怕发生当代的义和团事件。因为有些人借着爱国啊这个出来说事儿，这是难免的，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那么在这个北京市政府发布这些这个文件以后呢，这个北京的警察就有反应了，说我们这个本来今年想7月份好好休息一下，因为每年的6月份都是防6·4嘛，就是这个到了7月份这个警察才能稍微这个松解一下，现在看7月份他们也没得休了，不仅是北京的警察没得休了，这个全国各地警察也都不放假了，就是到周六、周日，你正常机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也都不放假了，都得上岗。
是，但很有意思的是，我们或许继续来看看，从网上的民意来看，我们现在大部分看到的，大多数在网上表达的民意是与中国政府立场是一致的。在这样的一种立场一致的情况下，当局为何还要害怕民众走上街头来抗议示威呢？
因为当局尤其是中宣部门，他们自己清楚，这个现在的网上尤其是官网，所谓的疫情都是这个不可靠的嘛。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有几亿手机的用户，在这个手机用户当中有这个微信群，微信群的疫情就跟当局所掌握的官网的疫情是完全不一致的，而且这个编出很多段子，如果这个南海要打起来，都应该谁先去上，那大家就开出名单了，这个有的是这个开说毛新宇带队吧，有的说罗源带队吧，有的说张召忠带队吧，这都是军人嘛，三个军人，他们三个应该成为急先锋啊，还有说张洪良去带队吧，反正各种各样的，包括这个说在美国的这个，就是从1949年以后到现在，总共有4万个省部级的干部，那么他们的孩子都在美国和欧洲、加拿大这些澳洲等地这个比较发达的国家，说他们的孩子应该成为这三个带队的第一梯队，他们打冲在最前面才是最对的。那疫情完全是跟这个官网的疫情是相反的。
是，那么我知道根据何清莲何女士您的观察啊，您认为针对这个南海仲裁，实际上在网上的舆情还可以分为几大类。不过在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进一步介绍之前，我们也想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这个在南海仲裁结果刚出炉之后呢，中共的共青团就分享了一段这样的一个视频在网络上啊。那么视频的主要标题是南海仲裁 Who cares 谁在乎呢？那么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有不少的年轻人高呼着南海仲裁 Who cares， 甚至还有2名年轻的女士兵那么挥刀高呼口号，这样的一个画面。我们下面就先来看看这段视频的部分内容。
南海仲裁 Who cares，
南海仲裁
Who cares，
南海仲裁 Who cares
是。那么我就想请教何女士，到底在南海仲裁结果宣布之后，您的观察在中国的社交网站上舆情是怎么样来分散的？那么是不是真的大部分都是一致支持政府的立场呢？
是这样，表面上看来是这样，但是呢这些是人物如同赵岩先生刚才讲的那个舆情是虚假的，有五毛，有为了挣表现分，更多的就是不在意，那么就是要表一下态，表一下态，反正大家觉得也不要花钱，放胆一个好印象，所以就这么样表态了。政府在意的其实就是我讲的第二类人，第二类人是什么呢？就是看政府出彩，看政府笑话，写各种段子的那些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当然也就是嘴巴上讲讲，出出心里的闷气，看政府出财他心里高兴，但是呢其中有少部分人，共产党呢一直把他们当作是别有用心要借机闹事的人。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知道，他汲取了2012年的教训，2012年呢那次反日大游行是政府开始组织的，但是组织着组织，由着由着就变味了， 然后到了这个第二天就开始在全国出现打砸哄抢事件，像长沙把一个百货大楼平和堂日本平和堂都抢光了，然后砸汽车，然后其中呢据说还有是警察穿便衣在里面，那么就这中间就有周永康的影子。所以呢应该说习近平现在很害怕出现这种情况，一出现这种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民意鼓噪然后造成大事件，可能情绪情况他担心要失控，所以他绝不让这种局面出现，就这样。
是，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在南海仲裁案结果宣布之后呢，北京市政府宣布全市进入为期六天的战时状态，到底这个战时状态防的是什么，是内敌还是外敌，防的是什么样的突发事件呢？在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到现场，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打电话进来参与节目讨论，或者利用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在 YouTube 的网上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下面就先来接听几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我们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哎，大家。
孙先生您在线上了，哎，请说。
哎，你好。
您好，请说。
啊，你好，你好。啊，我就说两句啊。我说这个啊，这南海仲裁案就是，实际就是美国和日本在背后，捣的鬼。
是，孙先生，啊哈。
应该是他们好像就是鼓动菲律宾什么的一些小国。
好的，我们谢谢您，这是天津的孙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这个我想这回呢这个原来形容国民党的这个四个字啊，原来共产党形容国民党的四个字是什么呢？是昏庸无能。现在正好共产党把这头活事全部给接过来了，他已经比国民党的昏庸无能还昏庸无能，他已经到什么时候呢？到什么程度了？就是那天这个英国脱离欧盟，我的手机啊，这个微信打不开了，看哪条光能看，打哪条也打不开。这回这个南海这个问题仲裁以后呢，又出现这种情况。我都不知道这个微信也看不了，就连凤凰嘛看给你点的这个干扰。我说就是你们这个国家，你们还能干什么呢？你们啊，你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你们干什么？你们哎呀，现在真可以说呀，这个国民党这昏庸无能有了继承人了。
好的，好，我们谢谢天津的张先生为我们提供他个人的一些经历啊。那么继续，我们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哎，你好。
你好，请说。
我是想说一下，就是现在就是中国现在就是像现在这些强权吧，就是像这些练的这些就是说是培养的这些强权这些人吧。我们应该上战场啊，应该像这个时候就是说应该去上战场去打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力量他们也需要释放一下，要不然国内这么多就是培养这么多年的力量都浪费了。再一个我还想说一个，就是现在就是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嘛，是吧？现在这个以后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就这个南海问题，他现在不是需要正在商讨，他可以这个中间呢，在商讨的过程中，商讨完了，就是在无法谈妥下去的时候，其实打一仗也有利于这个，中美两个世界大国，也有利于以后解决其他问题，解决世界以后的问题，这个做到更好的解决。
好的，好，我们谢谢您，河南的李先生。我想首先啊，刚刚天津的孙先生提到了，确实现在在中国的网络上也有不少这样的一个舆论的反应，就是这次的仲裁就是美日在搞鬼，在鼓动菲律宾。特别在昨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那么他也特别提到了，就是有关于这个仲裁庭不属于国际法庭，那么提到了这次参与仲裁的几位法官呢，是在挣钱的，是有偿服务的，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评论，现在在中国的网路上有很大的一个反响和讨论呢、啊。那么，另外我们在这个美国之音中文网上也有一位署名叫 G Thomas 这样的一位网友呢，他也提出了他的问题。他说，现在中国大陆在墙内要立正仲裁庭是菲律宾美日雇用的，与联合国无关。那么，请问仲裁庭是不是联合国机构？成立与裁决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那么，与原来裁决厄瓜多尔与美国的纠纷、马岛争端，是不是按照同样的依据来成立的？我想就先请教赵岩先生，到底这一股的舆论它会如何的来发展下去？它背后的可能因素，还有您来解答一下这些问题。
我看了一下这个中文报道和联合国的这个官网，确实有这样的这个文字报道，但是英文呢我还没看到。就其说它合不合法，如果你中国已经加入了这个国际海洋公约和这个相应的组织的话，那你没有去应诉，你是承认这个组织还是不承认这个组织，这个应该是作为外交部应该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那你现在提出一个四部的观点，这完全是外交部王毅和等人提出的观点，当然习也在这个说这些话。你既然已经加入这个组织，你就是这个组织成员，组织成员所有的原则几乎你都承认了。当然关于主权的问题，中国政府确实有这个没有在这一条上这个认可。那么你加入这个组织，这个组织相应的组织机构所采取的行动和采取的法律判那个裁定，你既然要承认它，你又不去参加这个组织的仲裁，你现在回过头来说这个组织是非法的，这个有点说不过去。我是觉得外交部是一个在应对开始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到现在呢他并没有纠正这个错误，而且呢他没有告诉这个南海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本来是这个南海的问题是二战1943年一月份这个美英有一个联合的公告，就是说那个对中国的一切的不平等条约首先取消。那么在二战的成果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当中也提到了一些问题。那么1946年国民党的政府去，刚才那个人说国民党这个无能，但是就在无能的前提下，人家还是派了军舰到南海转了一圈，画了一个11段线。现在为什么变成了9段线，少了2段线？那不是你毛泽东和周恩来当年这个出于所谓的社会主义感情送给了越南吗？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是在不打一枪不放一炮的前提下把自己的国土送上去。周恩来和毛泽东却创造了这样历史记录，从这个贝加尔湖到这个一直到这个海参崴，包括这个尼布楚条约所承认的所那个签订的所有的那些东西，本来美英已经废除了，但共产党却把它承认了。这些就是历史中共自己都没有讲清楚。那49年以后，你一个是关注民生，你一个政权建立起来应该关注民生，另外一个就是应该划定国界。那么你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这些遗产11段线，你为什么要送出2段线？这是很荒唐一件事情。
好，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 Skype 线上的何清莲何女士啊。那么就针对最近中国外交部的一连串说法，那么您认为这个在舆论上它到底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效应和影响？那么您对于刚刚有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也提到了这个与国民党的这段历史，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是这样，目前关于南海问题呢，确实是中国和身边的那个邻国吧，都是各执一词，各说一套，到底谁有理，其中的情况非常复杂。因为和中国有领土纠纷接壤的国家中间，至少有9个是有领土纠纷的，或者有领海纠纷。那么赵岩先生刚才也说得很对，就是你如果加入了那个公约呢，那么就得服从那个组织的这是道理上来说的啊。但是中国呢，从来就是加入了某种公约或者国际组织，但是不接受那个组织或者公约的约束。2009年， 那个在 APEC 夏威夷峰会上，奥巴马曾经批评中国要像成年人一样行事，意思就不要像小孩子一样胡闹了。当时中国外交部一个助理吧，很硬的回了一句：凡属中国没有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中国没必要遵守。那中国在这个国际是不是个后来者啊？很多那个条约体系都是二战以后开始建立，中国是70年代才加入联合国，那么到后这前面有20几年的公约，那中国都没参与制定。不过这个海洋法公约呢，中国是参与了制定的，前面几次会议呢中国都没参加，但是到了第16次会议，中国派出正式代表团参加了，而且表示承认了。所以这个呢，就现在中国政府就不谈这一些，不谈这一些，所以呢就是进入过日言说的状态。但是呢，会不会因此南海冲突引发战争？我个人觉得呢，目前不会。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准备好。美国没准备好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开始裁军，美军由570万裁到了只有450万。目前呢，要进行大规模战争，我觉得美国第一没有军力支撑，更重要的是民心不支持。
是
因为现在就是近年来美国人民因为国内的各种问题啊，比如收入下降啊，中产阶级人数减少啊，贫困人数增加，还有就是失业增加，大家呢都已经越来越多的希望政府不要再管国际社会的闲事，把精力放到国内来。今年呢，这个一项调查，就皮尤调查，这一比例已经达到57%了。
是何女士，对，我也想提到啊，就是您刚刚提到了这个战时状态，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北京进入战时状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有报道提出，在中国南部的解放军也进入了备战状态。很多人就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收到这位是名叫巩格的这位网友，他提到的他的问题啊，他说呢，他的想法是这样，他说1988年南沙海战，听说就是邓小平为了夺取军权所发动的。如果现在发生南海战争，那是不是习近平为了巩固军中权力，要来清除其他派系呢？特别是最近看到许多的军老虎落马的消息。那么想先请教何女士，您的看法，这与中国内部的政治局势是不是也有联系呢？
和中国政治局势有联系，但是情况和刚才这位网友讲的正好相反。因为中国政府也没有准备好，没准备好的原因呢有三条。第一条就是目前军改正在进行时，整个指挥系统已经打乱，还正在2个月前宣布重新组建一个庞大的军事指挥系统，尤其是统辖海陆空三军，不可能在2个月之内就完成。那么今后几年内可能能够逐步到位，就已经算是不错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国内矛盾特别多，目前呢经济增速又下滑，各行各业都出现问题，中国的经济实力也不足以支撑一场战争。目前，那么就是这个因为战争呢，规模看起来只是在南海一点小的，但是一打起来，这个战争战火就很难控制，那就不是靠某一方意愿就能控制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觉得习近平呢这个内部矛盾，目前呢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而且也知道这个军队里面人心不稳，如果一开打，很可能发生这个1917年沙皇尼古拉二世那种情况。那支军队可是他亲手培养出来的，但是派出去跟德国打仗，结果出去以后调转枪口回来呢，就把沙皇给囚禁起来，二月革命。好，然后十月革命这支军队成了赤卫军，又杀了沙皇军家。所以我觉得他知道这些历史典故，不会玩这个线。
是，那赵先生您的看法呢？这个南海仲裁的结果出炉之后，是不是有可能引发中方更加强硬的反击，甚至军事力量的一个反击呢？
因为我觉得南海仲裁没有说明这个主权
归
属的问题，所以这个在军事上有更进一步的行动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如果说南海问题和朝鲜北韩这个朝核危机两个比较的话，这朝鲜的核危机对中国人的这个安全的威胁就更大。如果是习，那么在选择这两个问题上选择哪个，如果两个危机同样这个 都要发生的话，那应该选择哪个使用军事武力来解决问题的话，我认为应该首先对朝核的这个危机来使用军事武力，对习巩固自己的政权和这个得到全国人心，包括这个对西方世界的这个认同，可能起到一个更大的作用。如果选择南海的话，那是一个不明智之举。
嗯，一个署名叫 Big Brother 在网上啊，他留言，他说，如果说今天中国最后妥协了，接受这个仲裁的结果，可能会有什么样一个收尾，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台湾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一分钟时间。
那我觉得那个中国政府现在没有接受这个协议，那么台湾呢现在已经做出明确反应了，包括蔡英文已经派出军舰今天去这个黄岩岛，那么下一步蔡英文能否去这个黄岩岛去宣示主权，包括习近平本人是否能宣示主权，那我们要看时间的发展。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参与我们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有关于南海仲裁、北京进入战时状态相关讨论，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再次感谢何青莲女士还有赵岩先生来到我们节目中，也感谢观众朋友的参与。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看的是长江洪灾到底谁该负责，天灾人祸各占几分。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从6月30号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历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湖北武汉、湖南岳阳等多个城市被淹，城市变成了泽国，不仅带来了经济损失，更是造成人员的伤亡。就在昨天，新一波的强降雨来袭，预计灾情还会持续扩大。中国政府年年治洪，却年年淹水。有中国的媒体评论说，暴雨造成内涝，这已经成为了新常态，但其中却又透露着一种不正常。大水淹城背后原因何在？天灾人祸各占几分？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呢，是在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那么第二位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中国经济学家、时政评论员何青莲女士。我们再次欢迎两位，同样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继续的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将尽量的来选取您的意见和问题来进行答复。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就先交由我们在 Skype 线上的何青莲女士啊，想先请教您的是，到底这个暴雨带来的内涝是不是真的成为一种新的常态了？为什么呢？
这个暴雨带来内涝，应该说是近10年来我们几乎每年都要看的报道。而且不只是这个武汉、北京、南京，全国各大城市都出现这个情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根子上就是人与水争地，那么人与水争地就是把这个原来留给这个排洪的那些滩涂、湖泊，还有其他的那个水塘啊，全部都填平盖房。那么人与这个中国人呢，归根结底是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太大，所以这大半个世纪吧，中国人呢争地，一个是和这个水争地，就和湖泊争地啊，占领这个鱼类本来该居住的地方。第二个就是与死人争地，就不断的平文啊、迁文，那么就是把文产占为这个开发用地。所以呢，这个过程呢，最后呢，现在我说是大自然的报复。那么因为这个雨是要下的，水是要排的，没有地方排，那么就形成了城市内涝，就这样。
是，那么何女士，我们知道昨天的新闻我们也看到了，在湖北当地的一些就政府官员也表示，他们会采取一些行动来所谓的排源还湖，把土地归还给这些湖泊。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有没有可能改善这个过去几年所带来的这样一种所谓的百年一遇的这种暴雨内涝的情况呢？
非常困难。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于江河湖海阵列在这个改革初期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退耕还湖、退耕还林、退耕还墨，这个呢都在各个地方都做过，但是最后到了近二十多年开放房地产的时候，所有的政策都偃旗息鼓，仍继续去和这个湖水征地和征草场，所以就是中国的生态环境一天天恶化，有这个根本原因在里面。而且这个问题呢，还如果在这里纯粹的只怪政府，我觉得也不行，因为呢，这个政府和人民之间是一个互动关系。比如你老百姓占草场做田，开那个，这是一种慢慢的自发的行为。开发商想尽办法去游说政府中间某些官员犯执某些规则于不顾，那么就占领那些田埔造房，这些过程是个慢慢侵蚀的过程。所以呢，应该说是一个政府也是一个社会成员的互相作用的过程。
是，那么赵岩先生，我们听到了，除了说这个政府和人民都要共同来努力，那么在破坏环境生态方面呢，来继续的来进行努力，来防止类似的破坏持续发生。在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对于中国的这个防汛工程啊，也有很多的疑问。特别是我们看到2013年的时候，当时武汉的水务局，他当时就表示说，三年内要来投资130亿元来做这个排水管的地下网的建设。然后当时还宣称说，这个未来做好了，就算是下了15个东湖的水，也都不会淹水。可是三年时间已经过去了，这次呢，武汉又被淹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很多人认为是不是防汛工程出了什么问题了？
这一定是这个国家投资以后，这个钱没有投资到位。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大陆的这个市政工程建设当中，和这个铁路工程、公路工程、各种工程建设当中，你的回扣额如果达不到1/3的话，你这工程就不想展开。那么他说投资了130亿，那至少有30多个亿要被这个贪官污吏拿走。
武汉当局说他们已经放下了40多亿，到目前为止，但是
放下了40多亿是他说。
嗯哼，
那国家给拨出去的钱呢？你比如我们说江西那个小三峡工程。那个我们知道江西抓了这个省委书记苏荣，还有一个副省长叫这个杨木根，那么国家投了这个100个亿的资金，所有的去向全都不知道哪儿去了，所以就把这个副省长和苏荣抓了。那100亿根本没有投入到这个水利工程建设当中去，移民移走了，老百姓拿不着钱，工程没有建设起来。那100个亿现在落实到这个水库当中的还是一本糊涂账，根本没有，你说不清楚。他说40亿，仅仅有41个到账了，谁会相信呢？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从这个98年这个大水当中，当时我有一个在中国改革杂志社有一个同事，这个大家都知道叫李长平，他给朱镕基写过信，就是我向总理说实话，其中有一段实话就是说湖北省怎么防洪灾的问题，就是说在监利县，他是在监利县一个镇党委书记嘛，当时。这个朱镕基派温家宝去死看死守，温家宝去了以后就问这个当地一个老百姓，一个老农民坐在那儿说，你感觉这个大地修的怎么样？老民用当地的湖北土话说，野坡。因为温家宝他不知道这个野坡是什么意思嘛，从小长在西北。那回过头来他就问野坡是什么意思，这时候省委宣传部长和县委书记马上就说，野坡就是说这工程实在是太好了。那么到这俞正声这个接任省委书记的时候，当年接任省委书记以后，就这个表彰这个抗灾抢险的这个英模们的时候，就把这句话作为重点来说，说啊，那个我们的干部很机智，这个总理问到的时候没有让这个湖北省出丑。他把这种野坡明明是当地的土话，就是说这是一个烂尾工程，这是混蛋工程，他却把它作为这个应急的应对这个副总理的一个欺骗，对，就完全是这样。那我们现在怎么能相信湖北武汉市这个市政工程局的局长说啊，我们这个投了四十亿，那40亿那些是哪儿去了？那些钱你 你国家给了还是没给你没说，放了还是没放你也没说清楚。
赵先生，您提到这点让我想到最近呢，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提到，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放出来有关的报道，是一位在北京读书的武汉大学生，他就特别针对这个3年前当局所承诺的130亿元的工程款项，他来提出了申请，要求当局呢来公开说明到底这些款是花到哪里去了。我就想请赵岩先生，您觉得当局会做出说明吗？您其实刚刚已经解释了一下，但您觉得这个女大学生能得到任何的答复吗？
不管她答不答复，至少是现在北京新闻界从新京报开始有5-6家报纸已经介入，就跟踪报道这个学生为什么要这样。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现代文明的这个社会，首先有现代文明的公民做基础，那么有公民的这个在制度上去运用这个制度，你6月28号你已经这个公布了这个东西，那么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那你制度的生命就在于执行，你只有有敢于问责任的这个公民，才能有被问那个敢承担的政府，你如果连一个问责的这个公民都没有，那政府就不可能，这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下一步就是你6月28号这个制度已经出台了，这是一个党内的问责制度，那我们就要问一问，98年以后，这个是建设部部长俞正声被调到这个湖北省去当省委书记，一干到这个07年，那么你01年到07年，你作为建设部部长，你不知道这个湖北武汉市的这个市政管网工程下水排泄工程应该怎样改造吗？首先，我觉得你如果不知道这个的话，你怎么当上的这个建设部长？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因为你建设部长首要干的就是城市的设计和这个城市设施的设计，你不懂这些你是不能当建设部长的。那么谁让他当了建设部长，谁又让他当了省委书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大家可能不知道，现在海南省有一个副书记叫这个李宪生，原来就是在武汉市当市长，那么在08年之前他都是武汉市市长，那么12年这个大水的发生，温家宝再次去俞正声当时那个还现场的那个不是，就是李鸿忠现任的省委书记作为省长，还跟温家宝说啊，再来大水我们有1000万人民，当时被温家宝否定了，就是说温家宝说不要用人，要用科学的办法来防御洪水，就是你不能用生命去堵洪水。那么这个李宪生当时就已经被这个市民和这个下边的市政府机构举报了，一个是煤气工程的腐败，一个是市政这个排水工程的腐败，他在里贪占了很多钱。
是，所以是
举报到中纪委以后，中纪委也调查这个事情了，但是谁把这件事情摆平了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冉冉升起的一颗兴旺之星胡春华。你看他一下简历，胡春华就是湖北省五峰那个土家族自治县的这么一个生长，农村生长的孩子，由胡振华找了刘永清，就是胡锦涛的老婆，把这事儿摆平了。他被调到海南省，这个事儿就不存在了。
是，我想请教在我们线上的何青莲女士，刚刚赵岩先生提到的6月28，这指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6月28号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的这个问责条例。所以有很多人看到这一次在湖北、在湖南、在各地的灾情之后，大家都说这个问责条例现在是不是该动用了？我们该来追责、来救责。您的看法呢？
这个大水的追责吧，可能比较复杂。第一，刚才你们讲的那个地下管网工程，其实只是解决一个排水不畅的问题，这是5年前讨论的一个问题。最后大家发现，山东青岛为什么没出现啊？原来是德国人修的那个地下排水系统，还有上海市老城区的那个地下管网，尤其是租界，那都是2-3米的那个径流量，所以大家觉得我们的管子太小，所以把管子扩大就行了。但是没想到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自然条件的改变呢是缓慢的过程，所以一个地方的降雨量是恒定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解决了管网，但是最终水还得有个地方去。像湖北这个地方原来叫做千湖之省，那么千湖之省呢有1309个大的湖，然后呢就是达到这个1平方公里以上啊多少多少个。好，那么现在的这些 已经只剩下多少个了？只剩下200多个。嗯、那么都停服早停，停服早还，那么降雨量变成水以后没地方流，那么就还流到原来造原来停服造田的那些地方。
嗯，
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您认为是天灾人祸其实是各占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交叉的相互影响。
我认为是各占一半。
嗯，
那个至少是我住在这个原来湖南省那个地方，资江河也经常发大水。
嗯，
那么就是如何解决，基本上大家都有一套常识。如果要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以后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反常识，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大自然奋斗，最后呢就弄成这个样子。而且刚才讲这个情况，你就算是像湖北省，就算是把地下管扩成5米的径流，那也只是暂时除一下水，水大了还是不行。
好的，
还是得慢到地面来。
嗯，我们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在等候，我们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甚至他们的亲身经历。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一位，就是来自湖北的郭先生。您好，请说，郭先生。
哎，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长江洪涝呢，实事求是的讲，应该是3分天灾7分人祸。第二个观点呢，就是南海仲裁裁决呢，不是一张废纸，嗯、因为废纸呢。它还能当废品卖了，还能换个零花钱花了，它就是一个臭屁，风一吹就没了。谢谢，再见。
好，我们谢谢郭先生的发言。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就是来自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那个今天我这又听到何青莲女士的这个做嘉宾，我听过她几次讲话，她刚才讲，她说这个事情不能只怪政府。我这个我不太同意，因为在中国党领导一切的，这个所有这些重大决策，最终啊，这个专家可能权重不太大。你像是那个像那个三峡工程，对吧？很多提了很多那个有很专家提的反对意见，结果最后呢还是没有采纳。
嗯哼，
这个中国这些官员呢有一个毛病，就是他好折腾。说好像显示我的有权力的权威，是吧？显示您领导这个这些他的这个威力，所以说这个这次政府有脱不开责任，因为其他别的老百姓或其他别的人呢，他不可能起什么作用，不能起决定作用。
好的，
这个何女士啊，她上次可能有别的节目，她知道说邓小平，她认邓这个人，她说。改革开放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个人呢，这个我也不太同意，因为这个人首先就是六四。他说
张先生，抱歉，因为我们今天想要锁定主题来谈呢、啊。不过您的下一个问题，或许下一次我们请何女士上节目的时候能一并来答复。不过我们想今天来聚焦有关于长江的洪灾，我想接下来就请洪女士来做来请何女士何青莲女士跟我们做一个答复。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刚刚这位张先生也提到了三峡大坝，这一次呢，很多人把洪灾与大坝做了一个关联，做了一个连结。那么中国的官媒啊，还特别的发布了一些报道。那么官媒上面特别还说。说了这个长江的洪灾加剧了网友对三峡大坝的误解，还说其实如果没有三峡大坝，今年的这场暴雨可能整个武汉都要给淹没了。何女士，您的看法？
我觉得张先生呢讲话刚才呢有一个不好的猜测，说我有别的原因。我现在必须要告诉张先生，我没有任何原因，但是我想跟张先生说的就是，看问题不要太绝对。我刚才说了，我写了无数的文章，都说三峡大坝，是政府决策错误。
嗯，
这一次写这个长江洪灾，也说是人祸其中，主导力量还是政府。
嗯哼，
但是有一条你要注意，政府不断的也发布了禁止使用湖泊，禁止使这填湖造田，要退耕还田。那么最后为什么武汉就做不到？
是。
总不是政府的官员去填的吧？总还有一个他和社会互动的过程。
嗯哼，
难道就没一点责任？不想一想，
何老师，对何老师您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另外还有一位叫 Corso 的一位网上的网友，他也提到，他说在中国很多的城市建设只考虑面子不考虑民生，那么所谓的税金土地出让金都花到哪里，所以其实也有很多的民众对于这些地方当局的一些地方建设有很大的质疑，就像您所提的。那您刚刚跟我们提到了，您可以继续再谈一谈您对此的看法。
我觉得任何事情如果把事情全部讲到政府头上是一个偷懒的办法，尤其是中国目前呢，本届政府确实很坏，但是本届人民应该也要想一想，就像那个武汉的1309个佛，那么你去想想，在填佛的过程中间武汉人有多少反对过，反对声音寥寥无几吗？然后填佛造田的房子大家不是踊跃去买吗？至少我是不会去买那种房子，住起也不安全，我还要对这个填佛造田表示反抗，表示一种进行一种环保行动。另外讲一下我要说的，讲邓小平改革开放，无论邓小平六四犯了多大的罪行，那么你不能够否认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启动的，那时候没有他，没有别的人有这个魄力，所以看事情不要一棒子打死，应该是实事求是。另外就是张先生，今后呢我告诉你，你再说我有别的原因，我就要开始讲你很难听的话了。
好，何女士，
请你
不要
管自己嘴巴。
好，那我继续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是有关于中国的舆论。我们也注意到这两天除了要管好在南海仲裁方面的舆论发展，中国方面对于这个防灾救灾的一些相关报道，特别是网民的一些抱怨也在进行删减。那么今天美国之音也做了一篇报道，中国政府在严控微博，在清除有关洪灾的一些负面舆论，甚至呢还有网民透露当局告诉他们要保持乐观，要多讲大道理，不管发生多大的灾难呢，都不要有太多负面的评论。那么封杀舆论或者不让网民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当局又要如何来了解灾情呢？您的看法？
当局灾情呢有专业报道，我先想要了解是有管道的，目前尤其是信息社会，但是关键是政府的态度有问题。因为目前中国的整个大自然系统啊完全已经破坏了，在这个情况下呢，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这个办法是解决不了中国的生态问题。但是三峡大坝这么一个工程，号称世纪工程，目前呢原来说是要解决它那个什么呢，一个是救人，一个是自助。救人呢就是洪灾的时候就是排洪，然后呢自助呢就是发电。那么实际上大家最后发现，缺水的时候三峡要储水，下游的灾情更重。然后呢就是洪灾发生的时候，就是发生洪灾的时候它要排涝，然后呢下游的洪灾更重，所以结果变成这已经是反复多次证明，尤其是长江沿岸的人。所以这个三峡工程到底应该怎么样管理才能够达到它的什么救人和自助的目标，我觉得是政府应该考虑的。光是控制舆论并不能够阻止事情的发生，
是，
这是中国政府要考虑的重心。
好，我们谢谢何女士。最后我们还剩下最后一分钟，想交给赵岩先生。当然从宣传的角度来看，这个您也提到很多时候把悲剧当喜歌来唱，这样的一种宣传手段其实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的。那么刚刚我们继续何清莲女士的说法，最后一个问题，在中共现有的这样的体制之下，要做好所谓的这种排涝或者是这种防灾的工程有可能达到成效吗？特别是在这样的一种宣传手段下。
这样的宣传手段只能是这个给这个未来接着添乱，因为当我们知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真实，而不是说这个事件发生了以后你政府怎样去救治，是吧？那你过去的问题不反思，将来还要接着出现新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关于武汉洪水的问题，我觉得应该首先真正的宣传应该首先问，你既然问这字已经出来，就应该问一问现在的长江总指挥，这个抗洪抗汛总指挥李鸿忠先生，你在湖北省当了这么多年的省长，现在又当了省委书记，搞成这个样子， 你是不是要负责。
所以您认为就责还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让所有的官员负起他的责任来。
对对对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相关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非常感谢何青莲女士还有赵岩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的当中。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和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 VOA 卫视我们开通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同样的，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账号上来发表看法，网址呢是 twitter.com/VOA China 或者是/VOA 译文。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明天焦点对话，我们要继续来探讨南海仲裁的结果到底是不是习近平的外交重挫，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一年前在奥地利维也纳，伊朗和世界六大国外交官员在一家高档酒店结束会谈，达成了他们将近两年中一直在努力达成的协议。那也就是说呢，是一份限制伊朗的核计划，换取解除对伊朗严厉经济制裁的全面协议。今天这份协议主要内容已经显示出清晰的成果，不过协议双方依然怀疑对方可能另有所图，不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表示，我们需要继续努力，也一定会继续努力。我们有一位专门任命的大使，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带领他的团队保证落实这份协议，我们能够不断地解决任何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这是一份成功的协议。他说，伊朗所有通往核武器的路径依然关闭。他说，这份2016年1月开始实施的协议呢，降低了伊朗违约的可能性。伊朗研发核武器所需的时间已经从两三个月延长到大约一年。但是一年前反对这份协议的人士也没有改变观点，他们认为协议并不能迫使伊朗结束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也不能最终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美国国务卿克里为在叙利亚反恐行动中获得俄罗斯的合作访问莫斯科，尽管美俄两国因乌克兰北约和其他问题而关系破裂，相互不信任。预计克里国务卿和俄罗斯官员为期两天的会谈将触及广泛议题，但是由华盛顿邮报首先报道了有关泄露报告，说呢，克里国务卿向普京提出了戏剧性的建议，也就是组建呢一个美俄军事同盟，打击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在叙利亚境内的其他极端组织。克里在出发前往莫斯科之前拒绝进一步说明，但是他说他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克里说，我们有很多时间讨论这个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连续第二天和美国民众开会，长时间的讨论族裔关系以及警察如何对待少数族裔的问题。奥巴马不同寻常的市民会议是星期四下午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广播公司以及旗下的在美国的电视台和广播网星期四晚间的播放有关会议，同时将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国际新闻网络向世界播出。奥巴马是美国的首位黑人总统，但在他的八年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进行的民调显示，2/3以上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族群关系恶劣，种族不满情绪在他的任期内达到最高峰。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保证要作为北约盟国呢继续紧密合作，处理全球范围的挑战并承担责任。克里在他和约翰逊的首次电话谈话中向这位新任英国外交大臣表示祝贺。克里和约翰逊同意，在目前多变的国际事务中，美国和英国的特殊关系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依然是至关重要的。一份声明说，克里强调美国支持英国在脱欧过程中采取明智的慎重的方式。克里还主动表示，美国在英国政府制定其计划过程中将继续与之保持接触。 虽然唐纳德·川普的竞选班子坚持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还没有确定副总统人选，但是美国媒体报道，川普呢将要在这个星期五公布印第安纳州州长麦克·彭斯成为他的竞选搭档。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的川普考虑过的人选还有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和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克里斯蒂曾经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初选当中呢是川普的竞争对手。根据新闻杂志《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报道呢，川普的竞选总干事马纳福特正在推彭斯提上民调。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